32章，双管齐下。星期四下午，何龙涛带着赵振宇到了位于海淀区小月河路的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开着车在附近转了转，终于找到了一家游戏厅。门前停着不少自行车和一辆墨绿色的丰田佳美。两个人刚要下车，就见几个女学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晨曦，等会儿。
一个男孩跟了出来，正是施小龙。
你回家给你姐说一声，我这周末得陪妈去一趟上海，就不去找她了。下星期我再约她吃晚饭。你不会自己给她打电话呀？
一个女孩回答着，看来她就是陈倩的堂妹陈曦，真的很漂亮，眉宇间和陈倩却有几分相像。
你现在不是住她家吗？我懒得打电话了。
那你怎么谢我呀？
改天请你吃饭。
小龙，你他妈快点。
屋里头有人大叫着，
来啦。
施小龙应了一声，又对陈曦说，
先这样吧。
转身又进了游戏厅。
那小子就是施小龙。
何龙涛给赵振宇指了一下，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放心吧，涛哥，保证把他搞定。
赵振宇说完就下了车，走向游戏厅。看着陈曦和几个同学分手了，骑着车拐进了另一条小马路。何龙涛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脚下猛地一踩油门追了上去。说是条小马路，真是不假。刨去两边狭窄的人行道，中间连两辆夏利并行的空间都不够。宽大的 SL500 以中速超过了陈曦的自行车，稍稍向边上一打轮，车尾别了自行车的前轮一下。
啊！
车外传来女孩惶恐的惊叫声，紧接着就是自行车倒地的声音。男人从反光镜里看得清清楚楚，陈曦的右脚踝在马路牙上磕了一下，估计伤得不轻。何龙涛立刻把车停下来，酝酿了几秒钟感情，换上了一张焦急和抱歉并存的脸孔，下了车，快步走到还坐在地上的女孩身前。
小姐，你没事吧？真是对不起。
她说着就把自行车扶了起来。
你怎么开的车呀？
红颜薄怒，说不出的娇美动人，何龙涛都看呆了。在远处还没觉出来，离近了才发现陈曦竟有着不下于陈倩的美貌，一时间有点说不出话来。女孩抬起头，刚想继续埋怨，突然看见一个长相斯文俊朗、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表情显然是被自己的美丽所震慑了。不到19岁的陈曦还是少女情怀，心中一羞一喜，红着脸低下头小声说，
喂，在跟你说话呢。
啊，
何龙涛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弯腰拉住陈曦的胳膊。
哦，实在对不起，我不该开车时接电话的。你有没有受伤？我扶你起来吧。
好像没什么事儿。
啊！
陈曦刚站起来，脚踝上一阵刺骨的疼痛，身子一晃摔进了男人的怀里。
怎么了？
何龙涛抱住女孩关切地问。
呀，
陈曦发觉自己的脸贴在了男人的胸膛上，休叫一声，双臂一推他，算是挣脱了他的怀抱，可脚踝上立刻又是一疼，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女孩还没来得及尖叫，何龙涛已经上前两步，左臂揽住她的肩膀，右臂环抱在她的腰肢上。
小姐，你大概是伤到骨头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两人的脸挨得很近，都能感到彼此的呼吸。 晨曦虽然羞赧难当，却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轻轻地点点头。她以前也有过男朋友，不是第一次被男人抱，可现在对方是个陌生人，还是这种只在舞台剧里才见过的姿势，但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并没有觉得不能接受。
我看你是没法走路了。
喉咙他的右手离开女孩的腰部，左臂稍稍向下一沉，右臂一抄他的腿弯，就把他横抱了起来。晨曦估计对方并没有恶意，也就没有挣扎，只是搂着他的脖子也不是，扶他的胸口也不是，只好难为情的把双手放在胸前，样子很滑稽。等到了车前，喉咙他的双腿向下一弯，右手的两个手指一勾把门，车门打开了一条缝，接着右脚插进去向外一带，车门就大开了，轻轻地把女孩放进车里。
他的这一套动作好轻巧，他真强壮，就好像我的身子一点重量都没有。
晨曦都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喉咙涛趁帮女孩锁自行车的机会，偷偷瞄了一眼 SL500 的尾巴，真担心已经被刮花了。男人对自己的爱车的感情可不下于对女人的，他这一看才算松了一口气。靠，真他妈不是盖的。车上一点痕迹都没有，车里的晨曦看着四周全套的桃木内饰，摸了摸屁股下的真皮座椅，这车还挺不错的嘛。他又注意到了方向盘上的标志，才意识到这是一辆高级的轿车。看他并没有释小龙那种傲气，应该不是个富家子弟，又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有钱买这种车呢？那他一定是很有本事了。先入为主的推断让女孩对这个男人更有了好感，心中反而不怪他撞伤了自己。赵振宇进入游戏厅中，四下看了看，设备没有云天的好，但可能是由于地处高校云集的学院路附近，有很多大学生来玩的关系，气氛略微比云天雅静一些。释小龙正和另一个男孩在一台噬魂前拼得起劲，不停互相叫骂着，有四五个人围在边上观战。释小龙一拍机器，
服了吧，早说你要不是对手。
看来他是赢了。
再来再来。
另一个孩子还是不服，又塞了一枚游戏币进去。赵振宇买了10个币，过去看了一局，知道这小子有点水平，但自己要收拾他还是不成问题的。释小龙的对手又败下阵来。
下一个是谁？谁来送死？
半天也没有搭茬，他可以说是这个游戏厅里打噬魂打得最好的。
我来。
释小龙顺着声音一看，是个小流氓打扮的小孩，还真不放在眼里，一撇嘴，
来吧。
赵振宇用上了60%的力量打了15局，5胜10负。
我没币了。
哼。释小龙搓了一把手上的汗。
玩的不错嘛，你是第一个能连赢我2局的人。再好好练2年，一定能多赢我2局的。怎么，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你？
就算赢得很不容易，他还是一样的狂妄。这也难怪，家里有钱有权，女朋友是超级美女，在游戏厅又是罕逢敌手，换了谁都会有种春风得意的感觉的。
我不是这片的，今天过来找人，看见游戏厅有点手痒痒，进来玩2把，你也就是走运了，要不然我肯定多赢你几局。
赵振宇照着洪龙涛交代的话说了一遍。
嘿呦，挺狂啊！
施小龙不乐意了，
光嘴硬有什么用？不服再来呀！
没劲儿，挂点响吧，要不然费了半天劲儿，什么也弄不到。
赵振宇点了一颗烟，
你抽不抽？
我不抽烟，
你想挂响？行啊，
那好，一百一局。
你他妈疯了！
施小龙又仔细打量了这小流氓一遍。
你丫有那么多钱吗？
切，不敢玩就算了，找什么借口呀？
我看没钱的是你吧。
嘿，瞧不起我。
施小龙可受不了对方这种轻蔑的语气，更何况还有几个孩子在边上看着呢，就他妈跟我会输给你一样。来吧。话虽如此，他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因为兜里只有不到200块，万一失手了，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积水潭医院的 X 光室里，走进一个相貌文雅的年轻人，他的怀里还横抱着一个面容清秀的美丽姑娘，不用猜也知道两人是谁了。男人将女孩放在灶台上。
医生，拍张片子。
他把急诊大夫的指示交给了工作人员。
哦，帮他把鞋子脱了，裤腿卷起来。
医生读完指示，又看了两人一眼，把他们俩当成一对了。既然有了医生的命令，洪龙涛当然不客气了，坐到美人的脚前，把她浅蓝色的运动鞋和粉色的棉袜轻轻脱了下来。晨曦的俏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要他自己脱，虽然说有点困难，但也绝不是办不到。可男人在医生一说完就动手了，他都没来得及出声制止，只能低着头默许了。喉咙涛小心翼翼地握住那只雪白柔软的小脚丫，慢慢地将女孩的秋裤和外裤推到她肿得老高的脚踝上面，一脸的内疚。
唉，陈小姐，我……
侯大哥，我没什么事儿的。两个人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互通了姓名。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X 光的结果出来了，晨曦并没有骨折，只是轻微的骨裂，连石膏都不用打，只是拿绷带把脚踝和脚面紧紧地固定在了一起。医生告诫他右脚不可以用力，如果一个星期后还有不适的感觉再来检查。美女在喉咙涛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出医院，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疼了，主要是因为刚才怕骨头有问题，心理作用夸大了伤痛，现在知道没有大碍，也就真不觉得有什么了。
你暂时没有办法骑车了，下星期你怎么上学呀？
在送晨曦回家的路上，侯龙涛问他，坐公共汽车呗，只不过就是得早起一点了。
那可不行，万一骑车时碰到了你的脚怎么办呀？这样吧，以后我每天接你上下学，直到你好利索的位置。
那多麻烦你呀，还是不要了，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儿。晨曦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别说不麻烦，就是真的麻烦，我也得这么做。你是被我撞伤的，我至少应该负起这点责任来。
喉咙涛的语气很坚决，有一种不容改变的气势。到了公主坟附近的万家场小区里，一栋楼塔前，侯龙涛停了车。
你别动。
他说完就下去跑到右边，帮女孩拉开车门，又把她扶下来。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吧。
哦，不用了。晨曦看了一眼表，快6点了，估计大伯母和堂姐已经下班回到了家。他可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今天的事儿。有电梯，不用爬楼的。 原来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为了让女儿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在他五年级时就把他送回北京来上学，一直住在大伯家，和陈倩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姐妹一样。陈家的家教很严，特别是因为家里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对男女关系的问题就更是敏感。陈曦高中时交了一个男朋友，被老师发现了，通知了他的大伯，父母还专门为这事儿请假从外地回京了一趟。当时那种被轮番轰炸的感觉还记忆犹新，大伯和大伯母曾明确地说过，要交男朋友必须等到21岁之后。陈倩就是在快要到22岁时才交了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是小龙。其实陈曦和何龙涛刚刚认识，关系十分纯洁，但他一是怕家里的人啰嗦，二是心里的确有鬼，潜意识中知道很有发展的可能，因此决定不让家人介入。何龙涛以陈倩下班的时间推算了一下，正在为如何才能暂时先不面对他而伤脑筋。现在陈曦说要自己上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了他大忙，也就没再坚持。
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的伤势突然有变化，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肯定比救护车快。
陈曦看着男人上了车，刚想回家又被叫住了。
哦，陈小姐，我都忘了问你了，你明天早晨是8点上课吗？
嗯，是。
那我7点1刻来接你。那我7点1刻来接你，还在这儿。
啊？7点1刻在路口那儿行吗？
哦，行。
何龙涛刚想把车窗关上，女孩补了一句：“
何大哥，你还是叫我小西吧。”
上了长安街，何龙涛琢磨了一下和陈曦的最后一段话，不由得一笑。女孩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的心思全暴露给了他，要是能瞒住陈倩最好，不能的话也没太大关系。开到军事博物馆时，何龙涛的手机响了。
喂，
大哥，
我赵振宇。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照您说的，打了40多局，输给他700，约好了明天下午再战。
没做的太明显吧？
没有没有，您交代过的大部分输赢都只在1-2招之间。
不错，明天你自己打车去吧，再输给他500。记住了，你要抱怨机器不好使，约他下星期三再玩，然后输到400以后，就说那机器克你，拉他到云天，再输他600，而且要让他赢得稍微轻松一点。
他要是不去怎么办呀？
哼，什么都得我教你，你露点白给他看。那小子目中无人，逮着你这么个冤大头，没有不去的道理。
试试，要不然你怎么是大哥呀？
赵振宇的声音中充满了崇敬。晚上快10点半时，云天二楼的台球厅里还有不少人在娱乐。
四哥，你呀真是越来越臭了。想当年你出去之前赢我就跟切瓜一样痛快，每年夏天回来时是一年不如一年，现在都到了被我杀5星的地步了。
文龙说着，一杆把黑八打进了袋口里。
不打了。
何龙涛坐到一边的小沙发上，一个马球女过来收拾着球台，文龙揉着她的大屁股。
几点下班啊？
12点。别摸了，别人都看见了。
有什么关系？
看我今晚不操的你叫爷爷的。
去你的。
那女人笑嘻嘻的推了文龙一下。
行了，过来过来过来。
何龙涛不耐烦的叫着，文龙一摇三晃的走了过来，坐在另一张沙发上。
川妹子前两天刚给他开了包，血特多，怎么样，一会儿让他也给你找一个。不要。
贺龙涛白了对方一眼。
不是我说你啊，正经找几个女朋友好不好？什么女大学生、女职员不都行吗？别老玩这些不入流的货。还有啊，就是你走路的姿势也该改改了，怎么还跟小流氓似的？
嗨，这还不叫说我呢，你还是多说说五哥吧，没事就知道嫖，万一染上点病怎么办？